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近年大力发展一带一路项目，在巴尔干国家投资项目成为挺进的欧洲重地。不过近期山东玲珑轮胎在塞尔维亚的工厂因为生活和劳动条件苛刻恶劣，引来雇佣的大批越南工人不满和抗议。虽然欢迎中国投资的塞尔维亚官方极力维护，塞尔维亚人权组织以及欧洲议会都表示非人道的劳动和生活待遇完全不应该是一个欧盟候选国所应该的作为。而雇佣工人过程当中出现的欺诈和人身自由限制更加几乎恶劣到是接近人口贩卖的程度。据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在今年11月中旬，位于塞尔维亚北部城市兹雷尼亚宁的几百名越南工人举行罢工，抗议他们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之前几个月内，大约500名来自越南的工人在当地一间中国投资的轮胎厂建筑工地工作。工人住在简陋挤拥连床垫都没有的上下铺宿舍里面，并没有热水、暖气和电，亦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个并不是工人的第一次罢工，之前几个月当中已经有过两次抗议拖欠工资和食物短缺的罢工。消息传出之后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注意，亦将这间工厂背后的中资企业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推上风口浪尖。2019年3月30号，中国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欧洲工厂在塞尔维亚兹雷里亚宁市举行项目开工仪式。这间工厂的总投资大约是10亿美元，年产量大约1300万只轮胎，规划的总建筑面积大概是40万平方米。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在开工仪式上致辞说，玲珑轮胎的投资能够为当地创造1200个就业职位，提高当地的居民收入水平，并且将会吸引更多中国的企业在兹雷里亚宁工业区投资。兹雷里亚宁是玲珑轮胎的第二个海外工厂，就在3月30号项目启动当日，玲珑轮胎同时宣布冠名塞尔维亚足球超级联赛，并且冠名签约中欧国际象棋精英赛塞尔维亚站的比赛。当日风光无限的玲珑轮胎没想到在近两年之后以虐待劳工的恶名登上热门的新闻。这500名越南工人的遭遇引起了塞尔维亚两个组织的注意，一个是致力于保护经济和社会权利的非政府组织 A11， 另一个是反对贩卖人口组织 Astra。 根据两个组织共同发布的调查报告，这些工人住在挤拥的宿舍里面，500人共用两个厕所，并没有干净的食水和热水。报告指工人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安全保障，劳动时间又长，工资被拖欠。 Astra 的代表皮斯富力替斯就认为，这些越南工人和服务于中国企业的越南中介签署了为期12个月的协议，协议的语言是他们看不懂的英文，工人的护照被没收，行动受到限制，以上种种已经构成了人口贩运的特征。他又补充说，这些工人签署的协议上并没有标明劳动开始的日期，他们并没有钱自己买机票回越南。严格来讲，雇佣越南工人的直接雇主是玲珑轮胎厂塞尔维亚项目的承包商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公司。这个集团在新闻爆出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并未违反塞尔维亚法律，收走工人的护照亦只是为了办理临时居住和工作以及打疫苗所需要的证件。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执行主任李强亦注意到近期中国在海外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当中出现的劳资纠纷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企业一个问题就是要节约成本，在塞尔维亚当地的劳工成本肯定比在印尼、越南或者中国的劳工成本高，一个原因是这些人是好管理。塞尔维亚有工会，工人有一定的工作时间，他不加班你是没办法的，如果被侵权受工伤，可能的法律规定就是要赔偿，好像中国或者印尼。还有其他的地方工人其实是并没有保护的，公司想要工人加班几长时间就要加几长时间。 著名的調查報道組織網站巴爾幹觀察在11月29日發布了長篇調查報告，指這幾百名越南工人是受到系統性剝削，他們的遭遇甚至涉及到人口販賣。從該報道展示的多張照片來看，這一批越南工人的宿舍就好像90年代中國蜂擁進入城市工地打工的人的居住地，擠擁不堪的上下鋪。宿舍裡面堆滿雜物，床上甚至沒有床墊，屋外的鞋架上擺著泥濘的球鞋，有一排公用的自來水龍頭給所有人使用。巴爾幹觀察取得的一份英文合同上面寫明說，如果工人試圖組織工會或者抗議，可能會被開除。每日工作9個小時，每個月工作26日。這一條已經違反了塞爾維亞每個月最高192小時工作時間的勞動法。在為期12個月的合同裡面，工人有12日的年假時間，但只能夠在合同期滿之後使用。合同又說，如果工人在第一個月表現欠佳，將會獲得比合同規定少的工資。這條亦違反了塞爾維亞勞動法的規定。如果工人被開除或者自己終止勞動合同，回越南的機票費用需要自己解決。巴爾幹觀察還發現，除了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天津電力建設公司，還有一間中國公司四川鼎龍電力工程有限公司，亦曾經為玲瓏輪胎從越南的僱用工人。根據合同，越南工人每個月的工資大概是700歐元，這個大概是他們在越南工資的4倍。根據德國之星的報導，記者實地走訪之後，工人告訴他們，他們每個月的工資其實只有425歐元。這些工人來塞爾維亞之前，向一間名叫做 Songhe Jin Lai Company Limited 的越南中介機構支付了2000美元的中介費，並且被要求簽署一份不得參加或者煽動抗議、罷工、示威的保證書。這個保證書又強調，如果有任何糾紛，工人可以提出申訴，但在問題解決之前，工人必須要堅持上班。巴爾幹觀察採訪的一名越南工人說，我們不知道塞爾維亞法律究竟是什麼，這些文件要我們簽就簽了。而另外一名越南工人就對美聯社記者說，他們並沒有醫療保障，曾經有工人出現疑似感染新冠症狀，但只是被告知要留在宿舍不要外出。這班工人還簽署了一份叫做遵守紀律的文件，這份文件規定，如果因為違反規定被送返越南，工人必須向公司支付大約4000美金辦簽證、居留證和體檢這些服務的費用，而另外機票自理。除此之外，還有一份不逃跑協議需要簽署。這項協議規定，如果工人離開工作場所，需要在一個禮拜內繳付大約2200美元的罰款。塞爾維亞一個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日瓦洛夫在探訪工人宿舍之後，就對美聯社記者說，越南工人五月份就來到工地，只是領過一次薪水，他們現在想回越南，但護照和身份證件已經被中國僱主拿走。中國勞工觀察的李強就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企業將在中國的那種模式通過一帶一路擴大到全球，這個模式在中國比較適用的，但現在中國工人用工成本上升了，他們就轉向其他更加廉價國家的工人，例如越南、非洲。管理模式都是一樣，例如說扣護照、虛假承諾、欺騙性的招募政策等等。中國其他一帶一路的項目都面臨同這個工廠一樣的問題。根據塞爾維亞國家援助控制委員會的消息，玲瓏輪胎在考察其他中東歐國家之後，之所以選擇塞爾維亞，主要原因是塞爾維亞免費提供了95公頃的土地，並且承諾在2024年底前為招募1200名工人提供7500萬歐元的補貼。從空塞鐵路對河鋼絲煤帶雷沃鋼廠、紫金博爾銅礦到玲瓏歐洲廠，近年來塞爾維亞成為了中國一帶一路項目通過巴爾幹進入歐洲的重地。塞爾維亞亦是最早獲得中國新冠疫苗的歐洲國家之一。2020年3月疫情爆發的初期，中國專門向塞爾維亞派出了醫療專家組和捐贈了16噸包括呼吸機和防護服在內的醫療物資。在今年的11月17日，塞爾維亞勞動部在網站發文說，玲瓏輪胎的越南工人都是合法工人，勞動部已經派人到工地進行調查。 11月19号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对记者说，已经派人调查，还要怎么做呢？是要我们取消9亿美元的投资给兹雷尼亚宁止步不前吗？他又反唇相讥说，你们真是关心越南工人的待遇吗？得了，你们连塞尔维亚工人的待遇都不关心。作为一个2014年就开始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国家，塞尔维亚境内出现这个严重的劳工待遇问题，欧盟没办法视而不见。欧洲议会部分议员就说，这些越南劳工简直是当代奴隶。欧洲议会7名议员发表声明，呼吁塞尔维亚的政府部门尽快采取行动。作为一个想加入欧盟的国家，塞尔维亚不可以容忍这种在自己领土上剥削工人和疑似贩卖人口的工厂。塞尔维亚政府在强迫用工问题上保持沉默，是无异于纵容现代奴隶制。欧洲议会议员、德国绿党以及欧洲自由联盟成员梅欧拉冯克拉蒙在接受美国之音越南语组采访时就说，希望好像2019年39名越南人惨死英国货车这类的悲剧不再发生。他说他觉得我们在跟中国企业合作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尤其发现有劳动剥削、剥夺社会权利、不被组织工会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好显然中国企业希望越简单越好，但是这个对我们欧盟国家来讲合作是有条件的。对于塞尔维亚这种欧盟候选国家来讲亦应该是这样。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对现代奴隶制和贩卖人口、劳动剥削这些批评反驳，他指责这个是妖魔化塞尔维亚，是有组织地对塞尔维亚进行的政治攻击。对于欧洲议会议员的批评，塞拉科维奇回应就说是针对塞尔维亚和中国的恶毒攻击，和人权根本无关。而根据德国之声在11月尾的视频报道，这批工人已经撤离原本的宿舍，一组人被安置到附近的一间旅店，并且被禁止与媒体接触。另外一组人就被安排到中国工人的宿舍里面，还有一组工人被送往附近的村民屋企。李强就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海外媒体的报道可能是为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中国最近开始调整政策，例如要求领事馆去掌握中国企业当地的用工情况，要求他们上报违规的企业，但是他不认为情况会得到根本的改善。李强说，塞尔维亚总统出来讲说话也好，中国公司也好，只是讲一讲而已，并没有惩罚性的措施。如果没有对这种强迫劳动的行为进行法律追究责任的话，那他认为情况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能够继续做这种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